希伯来书小组的帮助你自己的仆人讲解主你自己的话语的时间听得清楚讲得明白，用一次来领受主你自己的应许，而且按着你的应许去行而且相信，而且忍耐来承受主你自己的应许你帮助我们能够从当中那个效法那个亚伯拉罕的榜样，他是我们信心之父他在地上也受了很多个苦楚看他怎么去能够承受这个应许的时间，我们按照他的方法去承受主你自己的祝福，求主你帮助帮助我们不单止有个耳朵能够听得清楚，也有个心能够将我们所听见的传在心里边，免得我们得罪主你自己而且也有个心立定心志来跟随主你自己，真真正正得着主你自己的祝福，求主你怜悯将余下的时间恭恭敬敬交在主你自己恩手当中，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们。上星期是不是去了那个的第六章第十二节讲到当中有些人是本来是信了主第六章第四节那些已经蒙了光照抢个天恩的机会有与圣灵有份并抢个神善道的机会绝无来世全能的人，意思就是说第四节到第五节是讲到有些人已经信了主，已经本来是蒙恩得救，第六节越是离弃道理，本来是蒙恩得救但是后来却是离开道理，离弃了个道理，在那个第六节越是离弃道理旁边你写下来写什么呢？写第三章第十二节，这些弟兄姐妹本来是得救的但是没有谨慎三章十二节，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善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离弃道理就是把永生神离弃很多弟兄姐妹说我没有离弃神，但是我不看圣经，事实上我离弃神，清不清楚我讲什么东西神是不见的，你说我没有离弃神，但是我离弃他的道理，你离弃他的道理就是离弃神今天我们怎么去认识神就是透过他的话语查考圣经能够认识神，但是说有些人是因为听了真道信了主很好听了真道信了主很好，但是听了真道信了主还是常常停留在那个的气来的个地步，没有进到气干粮气来的地步，没有进到气干粮，意思就是说永远都不能够熟练仁义的道理，不熟练这个仁义的道理的时间，后来一些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间他不明白他就离弃这个道理，熟练仁义道理的人是能够分辨好歹，是心窍杂念得通达，这个人永远不会离弃道理。那我再讲为什么有些人会离弃道理会离弃永生的神呢？原因他仍然是在婴孩起来的地步，希伯来书说起来的地步就等于雅各书说只是听到，听到不行道是自己欺哄自己，到一个地步 他会离弃道理，离弃永生的神。所以怎样帮助我们不会离弃道理，帮助我们不会离弃永生的神呢？就是在神的话语里面下功夫，由吃奶改变到吃干粮，由听到改变到你的自己查考圣经。 OK， 就好像那个的希伯来书的后面就是雅各书，我们要学雅各书所讲第一章二十二节，即使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如果单单听道不行道，这个人是自己欺哄自己。二十五节，唯有详细查看，查看什么东西啊？查看神的道理，神的道理就是律法。在这里二十五节怎么描述神的律法？神的律法是全备的，是 perfect 的。怎么 perfect 啊？为什么圣经说神的律法是 perfect 啊？神的律法是一个不 perfect 的人变为 perfect， 有瑕疵的人变为全备，这个是神的律法的功用，使到人被罪的捆绑，到使到人得着自由，这是律法的功用。唯有详细察看那全备使人自由的律法，并且时常如此，不是单单一天是这样，常常是这样，常是个查考，常是个查看，这样他花很多时间去看，看来看去再看，他不会容易忘记。这样既然不是听了就忘了，如果听了他自己没有再加查考，他会忘记，听了他在家里面再查考再看再背，不断的看，天天就这样看，他永远不会忘记。他不会忘记的时间，他会发现，哎，原来听了神的道没有去做会忘记，听了神的道没有去做是自己欺哄自己，听了神的道没有去做会带来神的管教啊。他看到有那么多不好的东西的时间，忘记神的道是不好，因为神不会忘记他的道。听得到不去行是自己欺哄自己，自己欺哄自己是不好，也听得到没有去做不能够得人福气，不是听到人得福气，那是听到而且行道才能得福气。记不记得哪里讲啊？就箴言书二十九章十八节，没有意向免着方式，唯独遵循他的律法，这样才是有福。有福气不是单听到，听到不行道是没有福气，听到要去行，这样才是有福气。所以他说听了道常常去查考，这样就不会，这样既不是听了就忘了，乃是实在行出来。他查考的时间他就明白，哦，原来去行道才是真真正正有福，他就会去行，这个人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在那个二十五节必然得福这个旁边写下来箴言书二十九章十八节。所以由听到到行道中间是有人去详细查看神的道，而且是常常是这样。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以斯拉所做的，立定心志去查考神的话语，然后自己查考了，查考完了他就不会忘记了，不会忘记他就知道一定要行出来了，所以他就行道，行了道发现自己得了那么多福气的时间，他会将这个福气会告诉其他人，所以他将神的道教训别人。首先查考，然后遵循，遵循之后就会教导别人。以斯拉找到这个方法，雅各找到这个方法，不是听到，很多传道人说，哦，看见你来教会听到我很高兴，他是骗你， 当然啦，听到总比不听到好啦。但听到没有在家里边查考的时间，你也会忘记。你听了一百年，你还是要继续去听。但是如果你听得到，继续查考的时间，到一个地步，你可以去教导别人，你不需要再听。你可以做别人的师傅，这就是《希伯来书》第五章所讲。他说第五章十二节，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作师傅，应该作人的老师去教导别人，谁知还得有人将神的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都不能熟练人意的道理，不熟练人意的道理，后来他觉得这个道理不好，所以他就离弃这个道理。小孩子才会离弃，婴孩才会离弃，吃奶的人才会离弃，长大成人的人不会离弃这个道理，他发现这个道理是很好。吃干粮的人不会离弃，自己查考圣经，立定心智去查看，详细的查看，这些人永远不会离弃道理，因为他是熟练人，熟练那个仁义的道理，而且他心窍杂念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他知道离弃道理的带来的后果是很严重，所以他不会离弃。你不懂这个道理的时候，你离弃觉得是没有什么损失，后来失去这个永生，你也知道那时候是太迟。好，我们回去再看第六节，若是离弃道理，离弃道理就是把永生神离弃了。所以任何一个基督徒不去详细查看神的话语，事实上他是离弃道理，是离弃神。我们怎么亲近神呢？就是藉着他的话语去查考，按照他的话语去祷告来亲近神，不要离开他的道理。一个人如果离开道理的时间，他就不能叫他重新懊悔，很难叫他重新悔改。怎么得救？一个人是悔改为上才能够得救，但是如果他离弃道理的时间，就不能叫他悔改归正，因为他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意思就是说，记不记得以前的法利赛人为什么将神的儿子钉十字架？就是他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是不是啊？他觉得他是异端，他觉得这个人是离弃神、亵渎神，所以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就是说不相信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不信他儿子的名耶稣基督，这个人怎能得救呢？他不能重生。 OK， 本来是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后来因为离弃道理的缘故，就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就把耶稣重钉十字架，变得好像法利赛人一样，明明的羞辱了他。这人就带来什么后果啊？就好像一块田地，田地本来是好的，本来是没有荆棘蒺藜的，因为这个农夫清理这些荆棘蒺藜，处理好了，又杀了鱼了，又有春雨又有秋雨了，菜蔬就长起来了，合乎耕种人使用，就能够得福气的这个田地。然后农夫又从他当中得到福气了。但是如果没有好好处理这个田地的时间呢，荆棘会蒺藜会长起来，慢慢会长起来，长了很多的时间，这个田地就变为废弃了，耕于就坐，借住就是焚烧。唯一的方法要处理这个田地，就是要用火来焚烧那个荆棘蒺藜，然后重新开始用这个地。人的心同地图也是一样，没有好好处理自己的心的时间，会很多荆棘蒺藜、今生的忧虑啊、世界上的迷惑、钱财的迷惑啊，这些东西会缠累着你的心，使到你的心呢，看圣经的时间没有兴趣，而且看圣经的时候又没有什么灵受。这个撒旦魔鬼啊，很会这样去迷惑你的心。以至到你打开圣经的时间，你就想睡觉，你也不明白他讲什么东西。OK， 所以我们一定要升过这个地步，你升过这个地步，你就离开吃奶，去到吃干粮， 离开婴孩的地步，变得长大成人，离开离弃神的道理，去到你爱神的道理。记不记得耶利米书里边讲到耶利米书第五章讲到这些人是什么？第五章第十节，他们的耳朵是未受割礼，然后呢，到那个的第五章讲到他是未受割礼，到第九章的时间呢，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他的心是未受割礼，单单是肉体受割礼。所以心未受割礼，耳朵未受割礼，心耳朵未受割礼呢，就不能听神的道，没有兴趣去听神的道，看了神的话，他们以为是羞辱，他不以神的话为喜悦。第六章第十节，第六章第十节，耶利米书不是第五章，第六章第十节。现在看了吗？第六章第十九节，第二当听，我必使灾祸临到这百姓，就是他们意念所结的果子，因为他们不听从我的言语，于是我的吩咐我的律法他们也厌弃了。厌弃神的话语就是离弃神的话语。当一个人觉得神的话语是羞辱，不以为喜乐喜悦，他就会厌弃，厌弃就会离弃道理，离弃道理就是离弃永生的神，离弃永生的神，这个收场是很痛苦。为什么人会这样呢？原因就是耳朵没有受割礼，心没有受割礼，里面没有圣灵，没有圣灵，求神怜悯我们，不要走这个道路，这个道路是个死路。以色列人是这样去做，受到神很大的管教，我们不要走这个道路，好好保守你自己的心，不要让你的心被这个世界的东西来迷惑，不要让你的心被这些荆棘蒺藜长满在你的心里边，免得进于咒诅，接住就是焚烧，这个很痛苦。好，再看第九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虽然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那圈起来行为这个字，这个行为是什么个行为啊？是他的嗜好圣徒这个行为。为什么他会嗜好圣徒啊？因为他们有信心，信真真正正的信心是带来行为的。有人说啊，我信神，但是我看见他的行为，你就知道他的信心是真的信心还是假的信心，是得救的信心还是不得救的信心。希伯来的作者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虽然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竟然忘记你们所作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这里我要学一些东西。第一是什么呢？神是全然公义，在这里讲相反于第十节，神并非不公义，并非不公义是相反于，意思就是说神是全然公义，全然公义的时间，神就不会忘记你们所作的功夫，神也不会忘记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为他名这个很重要， 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你去教会里面侍奉的时候，你记住，我不是为了某一个弟兄，为了某一个姊妹来侍奉，不是因为他教我侍奉我就侍奉。很可能有时甚至透过这个弟兄，透过这个姊妹劝你要你出来侍奉，但是你愿意侍奉，你不是为了这个弟兄，你为了主的名，这个很宝贵啊！在为了他的名的旁边，你写下来好几个经文。嗱，我告诉你啊，这些圣经是很重要，很重要。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间，你知道你为什么要侍奉。我们查考圣经就是要明白到底什么东西是讨主的喜悦。在哪个的马太福音十九章，你先打开。十九章二十九节，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妻子、儿女、田地，必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为了他的名，这个旁边你写下来，马太福音二十九章，对不起，十九章二十九节，我们的侍奉不是为了别的名，也不是为了别的人，我们为了主的名。为了主的名就是说，你听见主的话，你就做主的事情，主就会想起给你。 OK， 你为了弟兄，为了姊妹，他讲一些说话得罪你的时间，你就不会为他来侍奉。嗱，留心听，耶稣基督的名啊，永远不会使到你灰心，人会使到你灰心。你爱这个弟兄，爱这个姊妹，这个弟兄鼓励你出来侍奉，你也因着他的缘故你出来侍奉。后来这个弟兄跌倒，这个姊妹跌倒，这个弟兄讲一些东西使到你自己跌倒，或者使到别人跌倒，你就离开他。清不清楚我讲什么东西啊？不要为人的名来侍奉，要为了主的名来侍奉。你为了主的名来侍奉的时间呢，主会赏赐给你，他会给你一百倍。好，也再看那个的马可福音打开那个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十章二十九节，帮我去念了吗？
马可福音十章二十九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
马太福音第十章，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九节说，为了主的名。马可说，人为了耶稣的缘故和为了福音的缘故来撇下房屋，神说我必定给你一百倍，这是神的应许。你为了人的缘故，他应许给你什么东西？地上的东西没有用， 所以我们侍奉不是为了人的名，是为了主的名，为了主的缘故，为了福音的缘故。好，再看第三个，就是路加福音路加福音呢，他说呢，如果没有记错了，他是说为了神的国 ，OK， 为了神的国，撇下同样所讲的，做那个的马太是为了他的名，马可是为了他和他的福音。但是路加是说为了他的国，
不是所以路加福音第九章48节，不是，不是 为主的名接待小孩子。
No， 不是这个。
18:29
对了，人为了神的国 ，OK， 29节，18:29。好，全部都写在那个嘅希伯来书。第六章，就是那个的第十节的旁边，路加福音18:29，全部都是在29节了哈。19:29，10:29，18:29。在18:29，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们人为了神的国，马太是为了什么？他的名。然后马可为了嘛？为了他和福音。这里是为了神的国，这些都是正确的方向。”不是为了人 ，OK？ 神的国不会使你跌倒，神的名不会使你跌倒，神的福音不会使你跌倒，你为了其他东西你会跌倒，耶稣基督永远没有使你跌倒。 OK， 好，回去我们再看第十节，希伯来书六章第十节，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神是全然公义，整然往自你们所作的功和你们为他的名所写的爱心。你为他的名所写的爱心，神不会忘记。你为了自己缘故，为了别人的缘故，为了别个缘故的名写出爱心，你的爱心不定会被神纪念。神说你都不是为我去做，清不清楚我讲什么东西啊？你为神而去做的，这样呢，神会纪念你所写的爱心。你的爱心是个行为，是因信心而有的爱心，这样你的工作会蒙神纪念。这个工作，这个爱心是什么的？这个行为是什么？就是先前时候圣徒，如今还是时候，过去时候，现在也是时候。意思就是说，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不断的来服侍神，来服侍不是为了别的缘故，为了神的名的缘故，为了主的名的缘故，为了主的福音，为了主的国，为了主的缘故来服侍。使者，我们愿你们各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神是使唤我们是殷勤的来侍候，为了他的名来侍候，使到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个基督徒，你要有指望，你一定有侍奉、有行为、有爱心，是为了主的名所写的爱心，不断的来殷勤的侍奉，这样你就有满足的指望。这个指望旁边你写下来，第三章第六节，这个指望就是盼望，是可夸的盼望。我们要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这里讲什么东西呢？这里讲到我们要不断的来侍奉他。
不好意思，
那他去收礼。
是
Yeah. Come on in. Alright, so what does that do?
You don't have a phone, you don't have
a... Okay, so it's over there, okay? Hold on a second, okay?
This one supposed to be extreme speed, but it's not. Okay? And, yeah, that over there supposed to be flashing, but it's not flashing. Over there.
再看，那我你知不知道我曾经在教会里边讲一个道理，就是说什么？说一个基督徒，如果他真真正正是一个基督徒，如果他真真正正是信耶稣，他会怎样？他定会侍奉，对不对？那你看啊，这个作者同这些圣徒讲什么东西啊？他说你先前时候圣徒，如今还是时候。然后这个传道人说你们是什么？ 因为是近乎得救，没有说得一定得救。但是很多传道人是胡说八道，他说哦，你来教会每个星期来教会，你是一定得救。清不清楚我讲什么东西啊？今天我是相信神的话语，还是相信传道人？如果这个传道人讲的东西不是圣经所讲的，你要我相信他什么东西啊？清不清楚我讲什么东西啊？这个很危险。他说什么东西啊？来，再留心看啊。他说十一节，我们愿你们各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这样的殷勤是什么啊？先前时候圣徒，如今还是时候圣徒，这个人是很不错啦，这个很不错啦。但是他说什么？他说我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是近乎得救。他没有说是永远得救，他也没有说你必定得救，他是说近乎得救。那留心听我讲啊，一个基督徒如果没有查考圣经，没有将这个圣经背起来，会自己欺哄自己说啊，我也不错啦，我真是很不错啦，我先前时候现在也时候，我就觉得自己一定得救了。清不清楚我讲什么东西啊？所以你看啊，你看他的语气啊，你在这个近乎得救这个语气，你再看啊，是不是这个希伯来这个作者是很凶啊，讲一些说话是讲到这样的语气。那你再看其他传道人的语气好不好？再看彼得，这求神帮助我们好好去查考，详细的查看神的话语，看看这个彼得怎么讲啊，保罗怎么讲啊，原来希伯来作者怎么讲，你就知道到底你现在传道人讲的东西，现在的传道人讲的东西很多都是讲错的。先看你的彼得，彼得说什么东西啊？在彼得前书第一章23节念到第二章第三节， OK， 帮我去念。
彼得前书一章23节。
刘星海念之前，我先讲给你听。我们透过神的道得着重生，重生之后，心里边所有肮脏污秽不好的东西，从心里边要除掉，就等于希伯来书说什么，田地里边除掉什么荆棘、蒺藜 ，OK。彼得就是说除掉假善啊、嫉妒啊、纷争啊、毁谤啊，除掉这些东西，这些是不好的东西。然后呢要我们说什么爱慕灵奶，像财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 OK。 然后要我们什么以知道得救，这样才能够得救， OK。 去年
彼得前书一章23节开始，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或作阴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
Is it working now?
Yeah, basically the cables were all kind of ripped out of the wall, like the connectors inside. So
say it again.
The connections inside were all pulled out, so they weren't tight enough. So if it got moved around or tugged, it actually basically pulled them enough so it didn't make a solid connection. So it's like
But it's not supposed to be like that, though.
No, no, that's why I reconnected them all. I reconnected them all. Basically, if the connectors aren't tight enough, if someone yanks on it, it can pull out. So it was fine until it got moved around, and then the connectors all pulled out a little bit. So eventually, once I did it, I just remade them all, crimped them on tighter. They can't pull out now.
So is it possible that, okay, now it's not flashing, you know, sometime.
It flashes when it's off hook.
Right here in the cone?
The black one?
Yeah.
When it's off hook, it flashes. And the when that's plugged into a computer, it will flash as well.
So what happened if I want to set it up over there instead of just sitting here?
Well, do you have a cable outlet over there?
No. That's cable by, you see that by the wall plug?
As long as it's cable, like not phone cable, it's got to be. No, so you need a cable jack or something to screw into. So unless you want to get a wireless adapter, then you can carry it anywhere, because I'm assuming you're using it with a laptop.
Yeah, but there's no security, though. I don't want to use the wireless for that. So there's no other way.
So you say
I need to
have... You need to have a cable jack like that, so it's wherever they wired it into your apartment. So it looks like you have one up there.
There's one up there. I think that's
the bedroom.
Huh?
There'd be one in each bedroom, most likely.
Yeah.
It's unlikely they put several in one room.
Yeah,
so they set those two active ones. So wherever you have an active cable jack, you can plug it in there.
Okay, that's what I see. So I can pull that out.
Yeah, you can plug it in there. Anywhere there's a cable jack, you can plug it in.
So how do I pull that out? Which one?
This is all you need to do is the power.
Yeah.
And this white cable. And that's it. You screw it into the wall, plug it in. Simple as that. So you just unscrew whatever white cable is attached to this. So this guy here.
Okay.
For you, so it's easy to do. Yeah. It's unscrewed, screwed into the wall,
Yeah. And
plug this in, and then you can have internet in that room. If you don't want to go wireless, you can basically go anywhere where there's a...
So let me ask you one more question. See, which wire is loose? So the next time I know how to fix it. So how can you check it to see whether it's extreme speed?
Yep. The truth is you probably didn't have any good connectivity. See, I can't even pull it out anymore. But
okay.
I tightened them all, but what happened was this pin was all the way back, like in here.
Okay.
So it didn't make a connection. It was basically this piece wasn't tight enough, so it can be pulled out. I've tightened them all, so now they can't even.
So this one is the problem. It's not there.
It was most of them. They were all just kind of loose, so when they got tugged around, the biggest one was this guy right here. That was the one that was actually almost completely out. All of these were all loose, but not completely out. Yeah. So they're all tight now. I mean, you can't even you can't pull them out anymore.
Okay.
Yeah, they're on the permanent thing. They're all crimped loosely, so the tool must. We have a special tool that puts them on. If that tool isn't calibrated correctly, they can pull out. So in this case, they're all tight. I redid them all. So it shouldn't happen again. It was just that one time.
Appreciate it.
Because it got pulled out.
Yeah.
It just eventually, it would affect speeds. It would affect connectivity. It would affect everything.
Okay.
So yeah, that's all set up now. Easy as that.
Yeah. So that's nothing wrong with that box.
Nope.
That's a blue box.
No, nothing wrong with that. It was definitely the cable, because you had no signal there, but you had signal there. So once I pulled it all apart and I found out where you find it, that's the
appreciate that.
All right. You should be all set.
Thank you very much.
No problem. You have a great day.
Yeah.去了哪里啊？彼得前书。呀，我们看看那个彼得前书哈，我们基督徒是靠神的话语得着重生，成为神的儿子儿女，靠着神的道，所以我们不能够离弃神的道，靠着神的道重生，靠着神的道入门。
也靠着神的道来帮助我们丢弃这些一切的恶毒诡诈假善嫉妒纷争这些不好的东西，要除掉这些荆棘蒺藜，然后呢就爱慕那纯正的话语，像财生婴儿爱慕奶一样，这样让我们渐长渐渐成长，以至到能够得救，对不对？好了，然后呢我们越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定如此，每一个人都要这样。再看那个保罗怎么去看这些东西，腓立比书，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二节到十三节，帮我去念。
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节到第十三节。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
那有几句句说话呢，要串起来的。第二章十二节，常顺服，这是很重要。基督徒不是单单是信耶稣，信耶稣要带来顺服，而且是常常顺服。保罗说，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然是常顺服，不但我在 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常顺服，更是顺服。这个顺服不单止保罗在他那里的时间他是顺服，就是如今保罗在监狱里边不在他们那里，他们更是顺服。意思就是说，以前顺服，现在顺服。真正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将这个恐惧战惊也串起来。为什么要恐惧战惊啊？怕我们有恶心不善的时间就不顺服了。现在我你有没有发现基督徒啊，甚至说我们口里面说信主，但是没有顺服神，是没有信主，存着恐惧战惊的心，作成了那么得救的功夫，原来侍奉神，原来得救要做一些东西，不是单单信，单单说口里边说信，而没有行为来表现出来。你看那个希伯来书，那个作者说这些弟兄姐妹是什么？先前事后圣徒，如今还是事后圣徒。这些弟兄姐妹是不是存着恐惧战惊的心，作成了得救的功夫啊？先前顺服，现在就顺服，还再回去了啊？顺服的旁边你写下来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八节到第九节，顺服这个旁边你写下来希伯来书五章
六章
no 第五章第八到第九节，你说第六章是什么？
九节
第六章是什么东西？说，
我以为你说的是那个近乎得救那个先前。
OK， 我说，你帮我去念第五章第八到第九节，第八节圈起来，耶稣基督的顺从，然后呢，我们的顺从，第九节是我们的顺从。先看第八节是耶稣基督学的顺从，然后我们也要学这个顺从的功课。这个就是保罗说，你们常是顺服，我。不但我在你那里的时间是顺服，就是我如今不在你那里更是顺服。意思就是说，这个顺服不能够说啊，我以前是信主，我顺服神，我事后圣徒，现在我已经不事后了，我觉得很累了，我事后我的工作已经够了，不是这样啊。以前事后，现在还要事后，事后到死的那一天啊，就好像保罗说什么要打个仗打完啊， 现在我死掉了，不能够再打了，要信个道我守得住了，以前我信，几十年前信，信到现在还是相信，要跑个路我跑尽了，不能够说啊，我已经跑了很久了，我现在我很累了，我不愿意再跑了，这样就是离弃真道啊。听不清楚我讲什么东西啊？你看这些传道人，保罗、彼得、希伯来作者，每个人讲的道同现在这些传道人讲的东西是不同的。阿 Frank， 你听不听到我讲什么东西啊？你以前还没来这个教之前，你听到什么东西？你告诉我，像不像圣经所讲的东西？哎呀，
好。
你告诉我你以前听了什么东西
啊？以前听的全部都是
什么
教
恩。你以前听了什么东西
啊？就是恩顺清义就是教恩出于恩典，
这个是真的东西啊，救恩是恩典啊，
即系吓，唔会讲我哋要追求，要跟随吓。
也张勇，你以前听的什么东西啊？
只要是信主的。羔羊的婚宴都可以参加，都有可以被提。
只要是信主
啊，你哪怕你是就是马马虎虎的基督徒，你只要是信主的，都有资格啊，就是来被提有份。
OK， 好，只要是信主，他有没有讲到信主要什么？显出你的信心是真实的信心，他有没有讲到一些信心有些信主是假的？他有没有提到这些东西？
特别强调这一方面，他说毕竟有的人是金银宝石，有的是草木禾秸，但是都有份被提，将来在天上赏赐不同而已。
OK， 训练穷了是两种，你一来就来这个教会，是不是？你没有去别的教会。OK， 你听到什么东西啊？你听到以前你听到的东西，同现在听的东西，从圣经里面听的东西，你有没有觉得有没有一点点分别呢？
有分别，但可能我以前都没怎么认真听过，也没听到啥，就是一般就讲你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
可以
了，对，就得救了，就这一点比较。
你到一个地步，就算不信的人都觉得是那么容易吗？你懂不懂啊？
因为以前都是带着孩子嘛，在那小婴儿房里面陪着孩子玩。
OK。
有时候就听两耳朵，有时候不听了，
okay.
也没听到啥东西。
Oh, OK。郑荣兴啊，你以前听了什么东西？你为什么来这个教会？
我来这个教会，因为。我听了以后，因为我听的东西是在中国吧，是在家庭教会听的东西，我觉得跟你不是，因为讲的是生命之道，跟我原来的是在国内的那个信仰是一样。在南斯党虽然是我在南斯党受洗的，因为。在成长当中的时候吧，主要的时候他讲的就是我讲的，就是说恩典呢，神的恩典是讲的全是也够用。然后呢，就说
这个东西是没有错，神的恩典是够，写给人是真的东西啊。
是真的，但是也是就是说神的，就讲他说神的爱。另外的时候呢，他这里就是。关键的时候讲就是我基督徒怎么样子要受苦要背十字架，这个很背的，这个讲的比较少。因为在生命当中你改变，你必须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 跟从主，来跟从主的时候，你要舍去你的东西。他在历史方式都是圣灵来什么东西，反正讲的，反正听都听不懂什么东西。有时候有的牧师来讲，后来的时候因为那个耶稣的牧师不走了吗？
嗯。
然后来后来查经，查经后第一天来听，就把我你的就把我就是拉住了，我觉得讲得非常之清楚，我也非常之明白，就说作为一个基督徒，应该遵守神的话，应该跟一跟神。我就觉得很清楚，对我的帮助很大，我就始终在这里，我就来听，愿意。因为自己信主的晚吧，就是我过去的时候花那么多时间的时候，一天只是传福音，然后自己都不很明白传什么。
那我就告诉你哈，我告诉你什么东西会使到我自己的生命改变哈，我告诉你哈。我在教会里面听道的时间呢，传道人没有同我们说每一个信徒都要努力殷勤，不要懈怠啊来侍奉。我觉得这个要求是对传道人的要求，不是对我的要求，我有这个感觉。但是我在看圣经的时间，他要求每一个信徒都是这样。圣经是这样讲，传道是没有这样讲，我讲给你听。你看第四章第十一节，所以我们务必切力进入那安息。假如我不愿意切力进入那安息，带来什么后果啊？免得有人学那不顺从的样子就跌倒了。哎，原来你不切力的时间，很可能你会跌倒，你不能够得救。所以这个圣经说，我就不明了。我说为什么会这样？这个要求是对谁啊？是对我的要求啊。但为什么传道没有讲到这个东西啊？你看啊，我再念给你听，第四章十节。所以我们务必切力进入那安息。如果我不愿意切力进入那安息的时间呢，我有可能会学了不顺从的样子，会跌倒。不顺从的样子是什么啊？就是第三章四月节，弟兄们啊，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有人存着不善的恶心，就把什么永生神离弃了。若果把永生神离弃，就等于第六章第六节，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要他悔改归正了。哇，这个很危险啊！这东西是同我讲的，这东西不是同全大人讲的。来，再看了吗？再看第五章第八节，耶稣虽然为儿子，耶稣是神独生的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耶稣基督都要学顺从，他既然得以完全了，学得很好了，就为那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怎样什么人是永远得救啊？耶稣学顺从，你也要学顺从，不是单单信主啊，顺从啊，受苦啊，你就得救了。传道没有跟我讲这些东西啊。好，再讲第六章，再等第六章咯。第六章第一节，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切力进到完全的地步。现在不是在教会里面，我看到信了主三十年四十年这些弟兄姐妹还是起来吗？你不是见到这样吗？还是起来没有吃干粮，还是婴孩不是成人，没有切力去追求，对不对啊？
对。
但是他说要切力进到完全的地步，切力进入了安息，免得你学了不顺从的样子就会跌倒。跌倒就是离弃真道，跌倒就是离弃永生的神，跌倒是不能够得救。 没有人传道同我这样讲啊。但是这些传道人施伯来的作者同弟兄姐妹是这样讲，我就觉得这些传道人是骗我，讲些东西是我啊，我听得很舒服，我就自己以为自己已经很了不起了，谁知是还是婴孩，清不清楚我讲什么东西啊？啊，再看啊，来再看啊，十一节第六章十一节，我愿你们各人都显出什么这人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我没有看到传道人讲这些东西，我今天我告诉你啊，我同你讲三件事情，什么是一直到底的。第一，第三章第六节，将盼望坚持到底，便是神家的人。第二，第三章十四节，将那个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第三，将你的爱心坚持到底，你的爱心坚持到底，你就能够承受应许。哪里讲到爱心坚持到底啊？是在那个第十节到达第十二节，信望爱三件事情你都要坚持到底。你不能够说我三十年前信主，我现在不信了，你现在不信，你是离弃道理，你跌倒，你要悔改，你在哪里跌倒，你要哪里站起来。好，你以前有对主有盼望，现在你失去盼望，你是离弃道理，离弃道理，你要悔改，你要悔改，你要将那个可夸的盼望坚持到底。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起初对神的爱心坚持到底，记不记得启示录第二章那个以弗所教会，耶稣基督说，我有一件事情我责备你的，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没有坚持到底。所以主耶稣说，你要哪里跌倒哪里站起来，爱心跌倒爱心站起来，继续去爱，爱神坚持到底。记不记得我说哥林多前书十六章二十二节，若有人不爱主，这个人是可就可做。说以前爱主，现在不爱主，你是可就可做。以前爱主，现在还要爱主，而且爱主更多就好了。要爱心坚持到底，信心坚持到底，盼望坚持到底，神家你就必然得救了，你就神家的人了，你就知道你有份了，你就不会受到咒诅，你得到祝福了，你就能够承受所应许了。这些作者全部都是讲这些道理，清不清楚我讲什么东西啊？不能够说我以前信主，我以前很爱主，现在已经我现在年纪大了，我没有这个精力来侍奉神，我不侍奉了。不是这样啊，保罗这个年老这个传道人啊，他说要打个架我打完了，要跑个路我跑尽，这个老人家去跑步奔波为主耶稣来奔波，主要他去东他去东，要他去西他去西，要他在君王面前讲道他在君王面前讲道，要信个道我守得住，那个信心坚持到底。所以我看见这些传道人讲的道，这些圣经里面的传道人，那个希伯来作者所讲的道同现在传道人讲的道是完全不同。你看看不看到我所讲第三章第六节，我们要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坚持到底，并是他的家了，并且他的家都不能，这个人都不得着拯救啊！是他的家人当然是得着拯救了。第三章第六节是这样讲。好，第三章十四节呢，我们要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 这个能不能够得救啊？啊？
嗯。
当然是能够得救了。好，你再看，把这个爱心坚持到底。好，他说，你先前侍候圣徒，如今还是侍候圣徒，这个是不是他为了主的名所显出的爱心啊？是不是啊？你帮我去念，徐连崇，你去念第六章第十节到第十二节。
十节到十二节，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
一个人说他有爱心，是有工作来表现他的爱心的，不能说我爱心我是靠言语和舌头。记不记得约翰一书说啊，我们彼此相爱不要单在什么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真理上，是给人看到的。所以他说什么，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竟然忘记你们所作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为他名所显的爱心是人看到的爱心，是有行为爱心，不是单单我们星期天唱诗歌说神啊我爱你我爱你，人就说这是代表是爱神。对不起，这个是假的，这个是假的，不要给这些传单来骗你啊！你要看圣经，回去约翰一书，不要离开希伯来书，约翰一书第三章十八节，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真理上。行为，他们有行为的，我们看到他的行为的。为什么这么看他的行为啊？他的爱心是什么？显出他的爱心，就是先前侍候圣徒，如今还是侍候，以前侍奉，现在还是侍奉。好，十一节，
我们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
圈起来，个人，每个，但这个不是讲全道人啊，每个弟兄姐妹啊。以前我觉得说啊、哦，信耶稣被十字架，好像是对这些全道的要求。我是平信徒，你对我有什么要求啊？我要去赚钱，我家里边也很忙，没有想到。这个传单说我们愿意你们各人都显出这样的爱心，这样的殷勤。爱心是要殷勤的爱心，以前时候现在还是时候，看不看到我早上的东西啊？这个作者是对什么每一个信徒的要求，这就是神对我们的要求。所以我就明白，突然间我就明白什么东西啊？哎呦，原来神要我们做门徒，每一个人都要做门徒，不是全单才做门徒。你们去是万民作主的什么门徒，这是对每一个信徒的要求来的。原来，原来我就不听他讲，听不清楚我讲什么东西啊？让他们先乱讲。他是讲一般的福音，他是讲什么啊？信耶稣作主的信徒，我已经很开心了。最重要的要奉献 ，OK？ 他是保门，他这条屠夫，他不理你到底你得不得着福气啊？到底你自己啊祷告上神祷告有没有蒙神应允？他不理你 ，OK？ 所以我看到这个圣经啊，圣经里边所讲这些保罗、彼得啊、希伯来作者这些传道人是好的传道人。所以我们愿意你们各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原来殷勤爱神爱人，这个人对神有满足的指望，而且这个是可夸的指望，坚持到底，你就是神家的人。不但如此啊，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看到吗？你对神有爱心，对弟兄姐妹有爱心，先前时候现在还是时候，你就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因为你的爱心是坚持到底，并且不懈怠。你看不看到？不懈怠就是殷勤啊。正面又讲 相反于也在讲，怕我们忘记要殷勤，怕我们忘记什么啊？第十章十节，确立进入了安息。第六章第一节，确立进到完全的地步。确立进到完全的地步，怎么确立啊？在追求神的话语上，不要单单起来，不要单单听到，也要去什么查考圣经，要行道，吃干粮。他要我们吃干粮啊，清楚吗？现在很多传道人要求你什么啊？你只是听我讲道，我就高兴。这个作者说，你听我讲道，我不高兴啊。你单单听我讲道不去行道，单单听我讲道不去查考圣经，你是自己欺控自己，我不高兴啊。清不清楚讲什么东西啊？所以我感谢神啊，有这些那么好的传道人讲这些东西给我们听，让我们并且不要懈怠，总要什么？那看到啊，总要效法，效法谁啊？效法好的榜样。那留心听啊，原来有些人是效法什么啊？有些人是效法不好的榜样啊，效法不好的榜样，他就会跌倒了。你看到什么啊？第四章十一节，所以务必确立进入了安息，免得有人学，免得有人效法那不信从的样子就跌倒了。原来有两种的样子在我们面前，在教会里面也有，有些是殷勤不懈怠的侍奉，有些是拖拖拉拉的侍奉。你学他，学那些不信从的样子，就会跌倒。那圈起来不信从，从哪个的？第五章第八节，第五章第九节是刚刚相反了。耶稣学什么？顺从。我们也要学顺从，这些学不顺从他跌倒。我们学耶稣的榜样，学这些好的圣徒的榜样，学亚伯拉的榜样，不要在教会里面学一些懒惰人的榜样。你学他，你同他一样会跌倒。我告诉你，如果你今天明白这个道理，你以后你看圣经你会明白。这个就是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六节所讲。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六节讲什么东西啊？你的心只是归上主，愿意不懈怠，殷勤来侍奉。这个就是心归上主。当你的心愿意确立一个进入完全的地步，确立一个进入了安息，确立一个追求神的话语，确立一个去侍奉，一面查考神的话语，一面听到，一面我去找到别人。所以江勇你很有福气啊，我已要求你这样去做，我看我试验你，我看你跟不跟啊？你跟，你聪明，你聪明的时候你丈夫也得到帮助啦，看不看到啊？你知不知道初初来的时候是怎样啊？你知不知道他完全改变了？我看见江坤我也蛮高兴，是这个教会来到这里是听到生命的道，是生命改变，没有可能。我不怕弟兄姐妹心里多么刚硬，我最怕他不听。他一听他就知道，哇，原来可怕，听了不去做原来会跌倒，跌倒是不能得救。不要给这些传道人说，哦，你马马虎虎都可以啦，参加教人的婚宴啊，还可以参加教人的婚宴。他都没有穿分谱，都没有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就是信徒所行的衣，他都没有行衣，他就穿什么东西去啊？都没有穿衣服去，对不对啊？然后被捆绑掉出去，他都不知道，然后被人骗啊，真是，是不是啊？阿 friend， 以前阿 friend 来这里都不愿意带主的水的，现在愿意带了，是不是阿 friend？
好，行。
就是你一面的问题，我告诉你，我们一面学一面去做，你慢慢就能够分辨是非，慢慢你能够找到其他人，要他人不要糊里糊涂。原来整本圣经要我们学什么东西啊？查考圣经要殷勤，侍奉要殷勤， 追求神有恩慈，免得我舍得不顺从的恩赐就会跌倒。因为舍谁啊？舍耶稣的榜样，他因受苦难舍得顺从，就为了那些凡顺从他的人成为永远得救的根源。我知道我永远得救，因为我愿意不断的来跟随他，我不愿意懈怠，我一懈怠我就跌倒，我一懈怠就跌倒。知不知道以弗所教会是这样，以前爱主，现在不爱了，觉得很累了，对不对啊？他们觉得很累啊。我告诉你在哪里讲啊，第二章，第二章他说什么东西啊？第二节，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们不能容忍恶人，你们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不是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第三节，你们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绝。他现在觉得很累了，不爱了，原来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的，就是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为什么把起初的爱心，以前是劳苦为了主的名你劳苦，现在不劳苦了，算了，我很累啊，很疲乏。有你没听见弟兄姐妹讲，谢谢吧，我现在很累了。原因他是无心论，才没有看到圣经说我们要殷勤不要懈怠啊。以弗所教会就是什么，以前殷勤现在不殷勤，以前侍候现在不侍候，以前爱主现在不爱主，离开起初的爱心。所以主要他悔改，你看他，如果他悔改时间就得胜啦。得胜给他什么东西啊？他们得胜啊，是仅仅得救的，刚刚能够吃了个生命树的果子。他已经离开这个道理很远了，快要死掉了，这个教会这样去做，清不清楚啊？神提醒我们啊，要殷勤来侍奉，不要懈怠。然后告诉你，如果你侍奉神觉得很累的时候，我告诉你怎样，你回到神面前，打开那个诗篇九十篇十六节十七节，你向神来祷告，神啊，让你的作为向我显明，让你的荣耀向我子孙显明，让主你的荣美归在我身上，愿你建立我手所作的功，我手所作的功，让你自己建立。不要说啊，我现在很劳苦，我要去 cruise 啊，或者啊，那个江坤说 cruise cross 啊，两个都 C R 啊，啊 ，C R O S S C R U I S E， 我给他很相近的，一个是 cruise， 一个是 cross， 一个是享受，一个是受苦，一个是被十字架，一个是爱这个世界。不要走这个路啊！我告诉你，这个路是死路。要跟随耶稣基督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好啦，我们明白这个东西，你看见事实上啦，我们在教里面，你弟兄姐妹所教育的东西都是在圣经里面全部都有。我听见弟兄姐妹讲的东西，我从圣经里面我也听见，我知道怎么可以帮助到他，只不过他愿不愿意听。你觉得很累，现在很疲劳了，我愿不愿意侍奉了，你要悔改。你在哪里跌倒，你要哪里站起来。以前是爱主劳苦侍奉，这个爱心在哪里呢？失去这个爱心，失去这个爱心就是离弃真神，因为神就是爱。你失去这个爱心，你是离弃永生的神，失去这个爱就是离弃这个道理。神的道理要我们什么？彼此相爱。知不知道神的命令是什么？要你信他儿子耶稣基督名，并且按照他的命令彼此相爱。这个是神的命令啊！你说我不能够爱了，你是离弃神的命令啊！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他有背圣经啊，将这个圣经连在一起啊，你会明白很多的道理是其他人不能够明白的。所以失去这个爱心就是离弃这个道理，离弃这个命令。失去这个爱心就是离弃神，因为神就是爱，很危险啊！你就啊，这个哇，原来那么严重啊！啊，那么严重，我就明白了为什么神是单单给他什么 德性的，就能够进到我乐园里面得着这个生命树的果子，因为他已经失去这个救恩了，快要失去这个救恩了，现在要悔改回转，得回这个生命树的果子，这个是很重要啊。OK， 好，我们再看。那再看的话，有两种的榜样在我面前，一种是邪态，不顺从，不顺服；另外一个是耶稣的榜样，顺从，不邪态，殷勤来侍奉。你知不知耶稣为什么同门徒去传福音的时间，耶稣会睡觉？耶稣很累啊，
累
啊，耶稣很累。OK， 他是殷勤去侍奉，很累啊。OK。啊，好，第四个点，并且不懈怠，总要什么效法那些凭着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总要效法谁啊？第十三节就是说效法亚伯拉罕的榜样。亚伯拉罕是凭着信心，亚伯拉罕是凭着忍耐来承受应许的人。承受应许啊，要信心才能够得着应许，要忍耐才能得着应许。但是你会说我很累了，我不侍奉了，你就失去了，你就跌倒了，清楚吗？所以信心和忍耐，知不知忍耐从哪而来啊？忍耐从爱而来啊，爱是很久忍耐啊，爱是凡事忍耐啊。你一失去这个爱心，我告诉你，你什么东西都失去，很危险。不是说 我失去爱心是 我以前都很爱主，人有侍奉，你失去理智这个道理，按照那个以弗所书第三章，不是以弗所书，以西结书第三章二十节到二十节，你念给我听。一人若离弃真道，离弃道理而犯罪，失去这个起初的爱心而犯罪，他以前所行的善呢，神说我会忘记他，而且我将绊脚石放在他面前，他会跌倒，你要警戒他，你要劝戒他。所以耶稣在以弗所书，在那个的启示录第二章，他警告他们，责备他们，帮劝念第三章二十节到二十节，一人离异这件事情，许兰琼。
三章二十节，再者一人何时离异而犯罪，我将绊脚石放在他面前，他就必死，因你没有警戒他，他必死在罪中。他素来所行的义不被纪念，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倘若你警戒一人，使他不犯罪，他就不犯罪，他因受警戒就必存活，你也就自己脱离了罪。
他因受警戒就能够存活，得胜的就能够吃神乐园中生命树果子，能够存活。这个是很严重的，失去起初爱心这个不是一个小的事情，是不能够存活的事情。但是你警戒他，他悔改，他能够存活，他能够承受生命树果子，很严重的这个东西。如果你没有看圣经，你不你觉得说哇，真是那么严重吗？失去这个爱心是很严重的东西，它是离异而犯罪啊。失去这个爱心就是离弃道理。哎，如果失去这个爱心，他会不会就爱神啊？不会就爱神。失去这个爱心，会不会再彼此相爱啊？他不会再彼此相爱。失去这个爱心，是不是离弃神的命令啊？神的命令是让我们彼此相爱，是不是啊？这个很严重啊，在酒里面不能失去这个爱心啊，一定要眺望这个爱心啊，彼此鼓励。我们用这些话语啊，听见这些话语，查考这些话语，发现不能失去的这个爱心，很危险啊，失去这个爱心，明不明我讲什么东西啊？求神帮助我们啊。 OK， 好，我们再看。让我们不要效法 不要学那不顺从的样子来跌倒，要我们学那些亚伯拉罕的榜样，是凭着信心承受应许，凭着忍耐承受应许，学亚伯拉罕好的榜样，以致不会跌倒，而且得着应许。一个是跌倒得不着应许，一个是不跌倒得着应许，清不清楚啊？有满足的指望。好，十三节，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的可以指着启示，就指着自己启示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子孙多起来。这样亚伯拉罕既然很久忍耐，很久忍耐是不是爱啊？你在这个旁边很久忍耐，你写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四节，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四节，他很久忍耐，意思就是说他有没有啊、等了二十五年，等了二十四年，都还没得到这个孩子，他现在不爱神了，离弃这个道理了，有没有啊？没有啊，他还是爱神啊。所以他说十五节，这样亚伯拉罕见很久忍耐旁边，你写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四节，亚伯拉罕见很久忍耐，意思就是说亚伯拉罕见仍然爱神，仍然的不断的去爱神，爱是很久忍耐。十三章第七节，爱是凡事忍耐，你写十三章第四节和第七节，很久忍耐，凡事忍耐，就表明这个亚伯拉罕对神没有失去爱心，仍然的爱神，在他七十五岁被神呼召的时候，他爱神；到达他一百岁的时候，他爱神；到达他生了以撒这个长子，然后神要他献上这个长子，创世纪二十二章，他还是爱这个神多过爱他的儿子。他不断的爱神，他没有失去对神的爱心。清不清楚我讲什么东西啊？他是很久忍耐，就得了什么啊？得了所应许的。你知不知道他得了所应许的是在什么时候啊？不是在他一百岁的时候，是在他创世纪二十二章的时候，他将自己的儿子献给神，他爱神多过爱他的儿子的时候，神说论福你得大福，论子孙你的子孙多起来。你打开论福得大福这个启示给你们说，你打开创世纪二十二章啊，弟兄姐妹，这个亚伯兰如果他没有很久忍耐，他看不到这个福气那么大啊。 OK， 好了，回去看那个第四六节开始，你帮我去念四六节许兰琼二十二章四六节，一起念念念到哪个的十八节，慢慢念。
二十二章十六节，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
行了什么事啊？
就是献他儿子，
献他儿子，爱爱神多过爱他自己儿子啦，对不对？很久忍耐啊，对不对？好了，
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
独生儿子是很宝贝啊。”神是知道这个很宝贝啊，神也将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给我们啊，他没有留下，他爱我们也是很大啊。 OK， 再看啊，
我便指着自己启示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
看到吗？是听从他的话，顺从啊，没有同神argue，没有同神辩论，说为什么你说你要求那么高，要我将我独生儿子给你，看不看到啊？ 神有没有拿他的儿子啊？都没有啊，没有啊，神没有杀掉他的儿子啊。所以看到我们看到亚伯兰 是什么功课、啊、是凭着信心承受这个大福气，凭着忍耐，记不记得就那个的第六章第四节，我们要效法亚伯兰的榜样，他是凭着信心凭着忍耐承受应许的。什么应许啊？论福你得大福，论吉宣你要多起来。留心听我讲解说，论吉宣你要多起来。那时候他得一个吉宣，就是以撒，神要他献上这个以撒就没有了。反而他不但不会说没有，还会什么吉宣多起来。你越献给主，施给受更为有福。不单止他献上以撒唯一的儿子，他不单止没有失掉，而且是什么子孙多起来。这个就是施给受更为有福。你在旁边使徒行传二十章三十五节，你写这个福气，论福你不得必得大福，论子孙你多起来。他唯一的子孙他献上的，反而是什么？将来给海沙给天上升更多。你写使徒行传二十章第三十五节，这个就是圣经所讲的道理啊，弟兄姐妹。论那个子孙，论那个子孙是什么啊？本来是什么啊？二十二章第四六节，你没有留下你的儿子，唯一的儿子，独生的儿子，你都没有留下来，得一个，你都愿意来牺牲，愿意来献上，愿意来献给神。神说：论这个儿子，论你后你的子孙，一定会多起来。这就是施己受更为有福，这个道理啊，是应验在我们所有的侍奉里边。我们殷勤的侍奉本来是很累了，还是拼着老命去来侍奉他，神说我会给你长寿，清楚吗？你说啊，我现在都不是很多钱了，我还要侍奉还要奉献，神说神难道神不知道啊？神看不到啊？哎呀，你觉得神看不到，你就觉得这个神是无能的神啊。他看到你都很辛苦了，你还是侍奉啊。他说我赐更多给你，但是赐更多给你不是立刻赐啊。亚伯兰死的时间，以撒是还是什么啊？以撒那时候生了什么啊？两个儿子，一个是什么啊？以扫，一个是雅各，不是很多啊，两个当中只得一个是得救。但是后来他就看到，他当然眼睛肉眼看不到啦，信心的眼睛他看到什么？雅各生了十二个儿子，十二个也生了七十个，七十个进了埃及，也了二百多万个出来。现在我们这些外邦人信了耶稣，也成为亚伯兰的后裔，果然这是所谓应验了。我们要效法亚伯兰的信心的榜样，清不清楚我讲什么东西啊？所以在这里旁边启示，这个旁边向他启示，在那个四六节，这并记着自己启示旁边写下来，希伯来书第六章，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十三节，第六章十三节 ，OK， 然后在希伯来书第六章十三节启示里边旁边，指着自己启示，那些创世纪。二十二章创世纪，二十二章 十六节到到十八节。嗱，这里我们学到什么功课呢？神应许你一些东西，不定你是立刻得到，你需要有信心，需要去忍耐，才能承受神的应许。我再讲，神应许亚伯拉罕的东西，是需要亚伯拉罕凭着信心来领受，凭着忍耐来承受这个应许。现在我们很多基督徒就忘记这些东西啊，觉得神应许就要他立刻给你，亚伯拉罕都要等二十五年。我再讲，讲约瑟，神应许约瑟他的兄弟会跪拜他，神应许约瑟他的爸爸妈妈要跪拜他，等了多久啊？等了多久啊？十三年他才能够去做宰相，十七岁等到三十岁，三十岁等到什么时候兄弟才来拜他？等到那个的七年再加三十七，三十九岁，三十九岁他的兄弟来拜他，三十九岁他的爸爸就来拜他了。清不清楚我讲什么东西啊？等了很久，到他三十九岁，三十九岁等了多久啊？十三年再加七年，二十年再加两年，二十二年啊。亚伯兰等二十五年，约瑟也等了二十二年，我们就等二十二小时都觉得啊，好像这个神都忘记我了。二十二天已经很久了，二十二个月已经呱呱叫了，二十二年了已经离弃足了。你清不清楚讲什么东西啊？我们要看这些人得了神的应许，还是凭着信心，凭着忍耐才能够承受。每一个都是这样，听不清楚讲什么东西啊？ OK， 来再看了吧，我再同你看啊，你等等那么久好不好啊？你看了哈，创世纪十二章第二节到第三节，神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十二章是这样讲，再讲十五章，十五章亚伯兰相信神，所以呢神就称他为义。第六节，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耶和华又对他说，因为他是称义，神要他得荣耀。第六节是不是称义？神要称义的人得荣耀，得什么荣耀啊？能够承受产业。啊，刘星听啊，你在这个旁边啊，你写下来啊，罗马书第八章三十节，那些神于二十九节，那些预先所知道的他就预定，预定的他就呼叫，呼叫他就称义，称义要他得荣耀。神不是单单要你称义，神不是单单要亚伯兰称义，神要他得荣耀。所以保罗能够看到，我们不是单单称义，因信称义 得到这个救恩，不是这样，还要什么？要我们得荣耀。帮我去念第八章二十九到三十节，你在哪个的第八章三十节，你写在哪个的，写在哪个的 创世纪十五章第七节，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迦拿地的乌尔，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将这地赐你为业，就是要得的荣耀，承受产业。这个就是罗马书第八章三十节。再看呢，回去创世纪十五章，创世纪第十五章啊，对不起，不是十五章，创世纪第十二章，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离开本地版主父家往我指示你去的地方，这里的旁边你写下来，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节，神预先所知道的，他就呼叫他，呼叫他，十二章呼叫他，十八章有没有称他为义，称他为义有没有要给他产业，他的荣耀，所有这些圣经的保罗所讲的东西是被圣灵充满，和摩西所讲的创世纪十二章十二章十五章十七章二十二章是没有冲突的，而且这个福气是什么，越来越大的，清不清楚啊，清不清楚我讲什么东西啊，首先是十二章呼叫，十五章十七章二十二章要得荣耀啊，论福我要你得大福，论吉凶我要多起来，而且要他承受这个产业，这个是不是荣耀啊，弟兄姐妹，神不是单单呼叫你给你的永生，因信称义，神所称你为义的要你得荣耀，你帮我去念先念第八章二十九节，罗马书大大三十节，
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
耶和华认不认识亚伯拉罕啊？晓不晓得他？所以是不是第八章二十八节说，我们知道万事都是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亚伯拉罕得着益处，就是按照他旨意被叫的亚伯拉罕，就是神所爱的亚伯拉罕。念完第八章二十八节，所以有些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是神允许的，要他学二十多年的功课也得着大福气，看不看到啊？帮助念第八章二十八节，
八章二十八节，我们晓得万事都相互效力，叫爱神得益处。我们晓得万事都相互效力，
叫万事都是什么？
互相效力。
呀，
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爱神人是不是亚伯拉罕呢？是不是很久忍耐啊？亚伯拉罕是不是很久忍耐？亚伯拉罕是不是爱神？亚伯拉罕有没有得着福气？是不是等了很久才有福气？所以这个是圣经的教导啊，清不清楚啊？等了二十多年了、啊、等了二十多年了、啊、OK， 所以我们晓得万事都是互相效力，亚伯拉罕所经历的这些苦楚，所经历的难处，都是互相效力，要爱神的益处，就是按照他旨意被叫的。神有没有按照他旨意你呼叫他离开迦南地古尔，要他去了迦南美地，有没有啊？有啊。事实上我告诉你啊，神也是呼叫我们离开这个香港啊，离开这个中国，来到这里信耶稣。我们留在这里不定会信耶稣，我告诉你，虽然从你会 如果你留在中国，你会不会信耶稣？你不一定能够听到这个福音啊！谁传福音给你啊？是不是啊？所以很奇妙啊！神要我们离开这个地方，去到一个新的环境，遇到一点点的痛苦，好像很辛苦啊，家人也不在啊，因为没有人帮助我们啊，要强迫我们要依靠谁啊？依靠神啊！所以虽然从现在的信耶稣啊，就是这样啊。是几在中国里面是辛苦很多啊，语言又不通，很多东西又不方便，但是能够信耶稣啊，对不对啊？将来儿子儿女就有福气了，是不是啊？所以好好带他们信主啊，一个一个的带到他来到神面前啊，明白吗？所以我们学啊 OK所以那个你再去看那个的第创世纪第十七章，创世纪第十七章，当亚伯拉罕九十九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由亚伯兰作完全人，嗱停在这里啊。由亚伯兰作完全人，意思就是说，由亚伯兰得大福气。但是我们听见说啊，神要我们做完全人，要求过高了，又王之神要论福要几大福给你，看不看到我们是不懂神的道理？好啦，如果神同树懒虫说，树懒虫啦，论福我要你得大福，你就吓、啊，这个是好东西。但是说啊，树懒虫啦，我要你做完全人，你就哎呀，要求过高。你懂不懂我所讲啊？即系我们就是就是听一些东西，没有听下去，就说意思就说，哎呀，你对我要求过高，意思就说我不愿意得大福了，我愿意得小福了，清不清楚啊？做完全人就是说论福你要得大福，我要赐大福给你，你不愿意学做完全人，不愿意学耶稣基督的榜样，顺从的时间因受苦难学的顺从，你就得不到大福。所以我讲的什么东西啊？我讲的这个救恩从这个大福是分不开的。我们就常常讲，我单单要救恩，我必须得大福，我学着不顺从的样子，我就跌倒，连救恩我都没有。清不清楚我讲什么东西啊？神给亚伯拉罕不是单单要他呼叫他离开迦南地的乌尔，要他效法耶稣这个榜样。原来亚伯拉罕被神呼叫，神称他为义，原来是什么？神是他的荣耀，要他什么？做完全的人。好了，做完全人就怎样啊？你继续念下去啊，第二节念到第八节。
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兰匍匐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
但是这里啊，他说我要求你，他说什么？第一件，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神对他有一个要求，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做完全人的旁边你写下来，路加福音啊，或者写那个的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八节，做完全人的旁边你写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八节，你要五章四十八节的旁边做完全人，这个旁边你写下来，创世纪十七章第一节， 为什么神要求亚伯拉罕在神面前做完全人呢？就正如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八节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第一，因为天父是完全，所以他要求他的儿子亚伯拉罕要完全。第二个原因，他要求亚伯拉罕在神面前做完全人，意思就是说要他得着大福。我们第一个回应就是说，哇，你要求我做完全人，我没有可能是完全，我常常犯罪，意思就是说我不愿意得大福。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不明白神的话语的时候，我失去很多福气。他要你做完全人，就是要你像神，神是完全，要你得大福，明白吗？是这个原因。那留心听呢，十七章要求他做完全人，但是神还没向他什么，还没向他启示来应许，只是给他应许，没有启示应许。哦，到他创世纪二十二章，他做完全人了，完全他将他的儿子献上的时间，哎，神说，我不单止给你应许，我给你什么启示的应许？清不清楚我讲什么东西啊？十七章是应许，十二章是应许，十五章是应许，十七章是应许，二十二章是启示而应许。所以论福你必得大福，论子孙你的子孙会多起来。阿 Frank， 你今天学到什么东西？学不学到东西？你告诉我学到什么东西？耶稣基督要我们做完全人，这个是好东西还是批评他说你要求过高？是什么东西？你告诉我，
是好东西。
是你到底你学了什么东西？你告诉我 ，OK？
帮我们成了完全人，我们会得大福气。
事实上，他要求我们做完全人，是要我们得大福气，只不过是我们不听到。这个完全人背后的个福气是什么？明白吗？到他创世纪第二十二章，他是完全，完全没有为自己保留，将他自己唯一所爱的儿子、独生儿子都给了神的时间。神就说：“论福，你得大福；论子孙，你要多起来。”这是神向他启示的应许，因为没有人比神还大。所以他自己来启示，意思就是说一定会按照这个应许来赐福给他，给他大福。 OK， 好了，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十三节，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的可以指着启示，就指着自己启示说，论福我必赐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原因他没有为自己保留唯一个子孙，所以神说，因为你第一个子孙你都给我，我就给你很多个子孙，这是施己受更为有福。 OK， 所以论子孙这个旁边要你子孙多起来，你写使徒行传二十章三十五节，这是你提醒自己，为什么神要他的子孙多起来？因为他唯一的子孙他献给神，所以他施己受更为有福。十五节，这样亚伯拉罕既然很久忍耐，不断的爱神，就得了所应许。所以他承受所应许是凭着信心，凭着很久忍耐，这个榜样要我们效效法的。十六节，人都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并且以启示为实据了解各样的真论。你说啊，神是不是一定会赐福给他？不需阿娇，不需争论，神一定会给，因为他是启示给的。十二章 神应许了，如果他没有去做，神就不给。十五章神应许了，如果他不去做，神就不会给。十七章神应许了，如果他不去做完全人，神就不给。达到二十二章，他做了完全人，神向他启示，一定给了，所以他能够承受这个应许，了解了各样的争论了。十七节，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就是为你为我，我们是承受应许的人。承受应许的旁边，你写四章第一节，我们之人之蒙了撒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我们有进入天堂的应许，我们是承受应许的人，神就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各位的显明他旨意，他的旨意是不更换的，就启示，就启示为证，就启示为证。十八节，藉着这两件不更改的事，神却不说谎，好叫我们这土王避难所的持定摆在我们前头的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圈起来两件不更改的事情，有没有人知道这两件不更改的事情是指什么东西啊？第一件是十三件，神指着自己启示应许亚伯拉罕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子孙多起来，这个是同亚伯拉罕讲的。第二件事情，神照样，十七节照样，这个就不是同亚伯拉罕讲了。十三节到十六节是同亚伯拉罕讲，十七节照样是同我们讲，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就是你，就是我，格外的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启示为证。停在这里哈，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神的应许加上启示就不敢更改了，神的旨意加上启示就更加不更改了。应许是同亚伯拉罕讲的，旨意是同我们讲的。亚伯拉罕听见神的应许，弟兄姐妹，我们也要在神的话语里面，神的旨意里面听到他的话语，听到他给我们的旨意，听到他给我们的应许。我不知道我讲得清不清楚，我再讲。我拿张纸、Amy 拿张纸给我，我写出来。件不更改的事，第一件事情就是应许加上启示，应许加上启示 知不知道圣经里面有很多神迹和一些应许，但是因为人被约背叛，知不知道以色列人，神是不是应许说啊，你要四百年在创世纪十五章，是不是神应许亚伯兰说你的子孙会在一个国家里面做奴隶，离开的时间夺取他的财宝离开，是不是啊？好了，以色列人是不是夺取了他的金银财宝离开埃及啊？离开埃及是不是过红海啊？过红海去了旷野，但是在旷野的时间，这些人违约背逆神背叛神，他们死在旷野，不能够进去这个应许地，是不是有些人这样啊？而且神说什么啊？诗篇九十四篇，神向他们启示说这些百姓是无误，不认识神，背逆神。诗篇，打开诗篇九十五篇，九十五篇说什么东西啊？对不起，不是九十四篇啊，九十五篇说这百姓四十年之久，我厌烦那世代的，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是不是啊？九十五篇啊，说他是迷糊的百姓，然后呢，竟不晓得我的作为，这些人不认识神的人，然后呢，所以我在路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以进入我的安息。来，你要先听我讲什么东西啊？首先是不是创世纪十五章神应许他们能够进去啊？那我再同你看创世纪，但是因为他们背约，所以他不能够进去。创世纪第十五章，创世纪第十五章第十三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的知道，你的后裔必定寄居别人的地，就是埃及地，要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你们，苦待他们四百年，并且他们所有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个财宝从那里出来。是不是应许他们带他出来啊？然后再来个十八节，当那日耶和华对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经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巴拉大河之地，就是这个迦南美地，是不是神应许给他？但是神没有启示啊，神同他立约在哪个的在哪个的十八节，神与亚伯拉罕，神与亚伯兰立约，但是亚伯兰的后裔反约，所以神向他启示说你断不能进去，所以停在这里。神应许的时间，神应许的东西，这个应许是有条件的，是立约，你违了这个约，违背了个约，背了这个约，你就得不到这个应许。但是如果耶和华应许之后，然后启示来应许呢？哎，启示来应许就不能够更改了。应许还可以什么？更改。因为什么应许我还可以更改？我看见这些以色列人背约的时间，你背约，你没有同我立约，所以我更改。但是这些人还是凭着信心 凭着忍耐，好像这些六十多万人死在旷野，但是他的儿子儿女啊，他的爱人啊，妻子啊，还可以进去啊，清不清楚啊？因为他没有发怨言了嘛，没有违约了嘛，没有埋怨神了嘛，清不清楚啊？那所以我讲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神给我们的应许，好像创世纪十二章啊，十五章啊，十七章啊，这是应许。如果你违约，很可能你得不到。但是二十二章持续应许的呢，就一定得到了。所以亚伯兰得到了，他的儿子儿女不一定得到啊。亚伯兰为什么得到啊？因为他做完全人了嘛，论福他是得到大福啊，论子孙他是有很多子孙啊，是多次来啊，因为亚伯兰做了完全人，所以神向他持续的应许，清楚吗？是第一件事情，两件不更改的。第二就是神按照他的旨意来启示，这两个东西是不更改的。按照他的旨意来启示，OK。 那当然啦，那当然你看啦，我再讲，我将跳出来。应许神的话语，神会不改，神的话语本身他不会改，解是理解，理解了所以他改。神的旨意也是不改的，神的旨意就是他的话语了吗？对不对？应许也是他的话语，这两个东西神就不改，神的话语安定在天，神的话语长到永远，但是人改了他，所以就失去，得不到这个应许。再讲启示，启示这些东西是了解真论，启示一启的事就不改了。所以他说藉着这两件不更改的事，神却不能说谎。两件不更改的事可以是解释是什么呢？第一件是用启示来应许，第一件是用启示来讲出他的旨意，这两件不更改。或者可以讲是什么呢？或者是讲是四件，第一件是论福这件事，第二论子孙这件事，我讲得清不清楚啊？论福这件事情，论子孙这件事情，这两件事情，果然现在神没有更改啊，藉着这两件不更改的事情，十七节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神的旨意是不更改的，神的应许也是不更改的，但是人反了约，所以他得不着这个应许。不是说这个应许失效，是不是说这个应许失效，就这么讲过那样，
失效
失效，不是讲这个应许失效，是因为人背约，所以你得不到这个应许，你得不到。不是说神不愿意将这个应许给我们，不是说他愿意，他乐意将这个应许给我们。那听到这里啊，神说论福我要给你大福，要给大福是给谁啊？是给完全人。所以神说我要求你完全，这个不是 这个不是要求过高啊，清不清楚啊？很多人就讲说啊，神啊，你对我要求过高， 我答不到。但是如果你听到神说论苦，我要给你大苦，你不会说哎呀神啊，不要给大苦，我要给小苦就可以了。你论苦，你同神讲说，神啊，你越多福气越好，你会这样讲，清不清楚啊？谁是能够得到大苦啊？顽强人才得到大苦，明不明白我讲什么东西啊？所以神说我要你做顽强人，目的是要你什么？要每个人得大苦。怎么得大苦啊？第一个福气是什么？是称义。第二个福气是什么？得荣耀。神不是单单要我们称义，是要我们得荣耀。称义是得救，得荣耀是得赏赐。所以得救和得赏赐这些东西是分不开。神所称为义的，神也要得荣耀。称义和荣耀不能够分开啊！我再讲啊，我所了解的圣经，得救和得荣耀是没有分开的，但是人将它分开。清不清楚讲什么东西啊？当人一分开的时间呢，你说下我单单要得救，我不愿意得荣耀，你很可能得救你都得不到，你会跌倒。因为如果你不愿意得荣耀的时间，你就会什么？会离弃道理，离弃永生的神，而且不殷勤去侍奉，懈怠的侍奉，学了这些不信从的样子就跌倒了。没有学什么亚伯兰的样子，你不断的你信靠神。听不听就讲什么东西啊？所以这个，所以圣经讲不是单单要我们得救，也要我们得赏赐得产业，不是单单要我们称义，也要我们得荣耀。所以我感谢神啊，我藉着这些圣经啊，保罗所讲的东西啊，希伯来作者所讲的东西啊，摩西在创世纪所讲的东西啊，是给我们看到亚伯兰不是单单得救的人，蒙恩得救，蒙神呼召称为义。十五章他称为义，是不是啊？然后二十二章他得救顽强人，然后得着很大的荣耀，得大福，得很多的智商。 OK， 好，我再看啊，神的旨意是什么？第十七节，你在神的旨意旁边，你写什么东西啊？写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三节。帮我转念，然后呢就写彼得前书第二章十五节。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各位写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什么是他的旨意不更改啊？神要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行善的基督徒可以倒住那无土无知人的口。神的旨意要我们是什么？行善。那弟兄姐妹，你在行善的旁边，你写下来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四节了。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的造成，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我们行。一个得救的人一定要行善。OK， 以弗所书除了第二章第八到第九节是得救，然后第二章第四节是行善。得救之后一定要行善，行善人得荣耀。好，再看帖撒罗尼迦前书 第四章第三节，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远行，要你们各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住自己的身体，这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要我们守住自己的身体，做一个顽强的人，做一个圣洁的人，远避远行，要每个人都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住自己的身体，因为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这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要用使用我们的身体，神的旨意是要圣灵充满我们，要我们为他而活，要我们传扬他的道，行他的道，去行善，行为上行善，口里边是传扬神的道，口里边是赞美他，不是发怨言，这是神要求我们做这样东西。两件事情，神要求我们的身体是成为圣洁，被圣灵充满，被神的话语充满，为神而活去行善，为神而活去传扬神的道，为他作见证，不要发怨言，口称耶稣为主，心里边信他，叫我们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怎么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也怎么叫我们从死里复活，这是神的旨意。所以圣经说，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我们得着什么应许啊？第四章第一节，你们既然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进入天国的应许，进入耶稣基督的应许，在基督里有份的应许，我们就要确立进入了安息。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为我们各位的显明他的旨意是什么？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各位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神的话语是不更改的，就是什么？要我们行善，这是不更改的，要我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晓得怎么保守自己的身体，用身体来献给神，来侍奉神，这是不更改的。神就持续为证，持续为证。且藉着这两件不更改的事，神却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土王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到勉励。神的旨意是什么啊？但我刚刚讲到神的旨意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是成为圣洁，远避淫行，彼得就说神的旨意就要我们成为圣洁，我讲到保罗所讲，讲到彼得所讲，好了，我再讲回去希伯来作者，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第一是四章第一节，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这是神的旨意，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第二，第四章第六节 ，Number one 是四章第一节 ，Number two 是四章第六节。第一是四章第一节，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应许，什么应许啊？进入他安息的应许。第二，有必进安息的人。你说啊，如果神说没有人能够进入安息，就不需要再讲了。他说有人可以进去，这些人是谁啊？这些人不是被那个人，是相信的人。这些人不是不等候神的人，这些人是忍耐，很久忍耐的人。有这些人能得着， 第一，有这个应许，什么应许啊？进入他安息的应许。第二，有人能够进去，必定有人进去，有必进安息的人。OK， 第三，第四章第九节，必定另有三个有，记不记得啊？必定另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这个安息日这就是什么啊？就是今天。所以在四章第九节旁边你写今天，你今天听见他的道，你就不要硬着心。打听到这里哈，很多人我们觉得是安息是什么？安息就是第七天。这个作者说不是第七天，第七天是创造之功，拯救之功不是第七天，拯救之功是今天。那我再讲啊，这个希伯来作者是很厉害啊。第七天是安息日，安息是什么？是创造之功完了就安息了。但是另有一日，另有一个安息的日，另有一个安息的安息，就是今天。这个今天，今天是什么东西啊？这是拯救之功，写下来啊。创造之功是第七天就休息了，拯救之功是今天。有什么证据啊？你写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我告诉你，这些保罗能够看到，希伯来的作者能够看到，我们基督徒不一定能够看到。现在我们看到了，我讲什么东西啊？Frank， 创造之功，你写下来。创造之功，就是第七天，第七天。拯救之功就是今天，创造之天，创造之功第七天就休息了，就六天来创造，第七天就休息。但是拯救之功呢，直到如今呢，神还是作工啊。记不记得拯救之功除了写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二节，你写什么啊？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七节，我父作工直到如今，子也作工，我父拯救，子也拯救。好，再讲十四章十二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作的事，信我的人也要作，并且要作比我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间是不是作拯救之功啊？传福音啊，作见证啊，医病赶鬼啊。耶稣基督是不是要我们作同样的东西啊？拯救人，传福音，同人查经啊，是不是啊？也是拯救之功。所以拯救之功是今天啊，清不清楚讲什么东西啊？今天还是要作这个功，帮我去念这些经文出来。先念哥林多后书六章第一节到第二节，然后五章第七节，十四章十二节。
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不受他的恩典。
五章不是第七节，五章是七节了。OK， 五章是七节。约翰福音是五章是七节。你现在念哪里啊？
好了，
先念高人多好书先。OK， 回去高人多好书。第六章
是你说遇到问题，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因为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了、啊、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
现在是悦纳时间，你今天是不是今天呢、啊、所以我们要做工啊，不要徒受主的恩典、啊、要殷勤的做、啊、不要懈怠去做、啊、做完工要怎样啊？不断的做工，不断的凭着信心和忍耐来承受这个应许，明白吗？好，再念那个《约翰福音》第五章十七节。
约翰福音五章十七节，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
为什么耶稣在这里讲啊？因为耶稣在安息里边医好了这个瘫痪的人了嘛。这个人病了多久啊？第五节，病了38年了嘛。然后在第十节，那天是安息日了嘛。这些人看见这个人被医好，不高兴啊，对他说。对你说拿着褥子的是什么人啊？拿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因为拿你的人多，耶稣已经躲开了。后来耶稣在殿里面遇见他，就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啊！那人就告诉你犹太人，是他痊愈的是耶稣。所以犹太人就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里面做了这事。安息日是第七日，耶稣是息了他的创造之功，但是耶稣没有息了他成就之功啊！这些犹太人就不明白这个道理，你懂不懂我所讲啊？就批评这个耶稣啊！事实上，现在我们有很多人都是这样，对圣经不明白的事情就批评，说这个是异端啊，那个是异端。OK， 拯救之功第七天就休息了。创造之功不断的创啊，对不起，创造之功第七天就完了，拯救之功到现在还是要做工啊，是不是啊？这些人说因为他就安息做了这事，因为就安息做了这事有什么不对啊？他是医他的病，救他的命嘛。不单止耶稣说我父作事直到如今我也作事，他以为耶稣的胆他，所以什么十八节，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他不单止犯了安息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我父作工直到如今，犹太人觉得是什么？我父已经不作工了。嗱，廖星听啊，如果我父现在不作工啊，我们很多人都会死掉。耶稣基督在创世纪十七章啊，说父啊，求你用真理使他们重生，你的道就是真理。父啊，仍然啊，现在用真理使我们重生啊。如果父啊，今天没有帮助我讲神的道啊，你也不会明白。我也讲得不清不楚，清不清楚我讲什么东西啊？父也帮助你能够明白这个真道啊！不定说我讲得清楚，我讲得清楚你也不定会明白。父也在你身上作工啊，打开你的心窍，将圣灵赐给你，将真理的灵赐给你，等你能够明白真理，等你能够明白我所讲的东西，明白吗？我父作工直到如今啊，这个不是讲创造之功，是讲了拯救之功，保护我们之功，保守我们之功，知不知道？赦免我们的工作 ，right？ 对不对啊？好，十七章十二节，创世纪，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二节。
十四章十二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
是不是他要我们做完全人啊？是不是要我们得大福气啊？ 这个教训不是给传道人的，是给每一个什么，每个基督徒。徐兰琼同不同意我所讲？现在明不明白？你说如果星期天你不平常，星期三你不来查经，你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吗？会不会能够明白？啊？什么？
很难明白。
很难明白。现在明不明白？这是神要求我们要学，要殷勤，不要懈怠，要效法亚伯拉罕，效法保罗，效法彼得，效法希伯来的作者，同不同我说同意我所讲的东西啊？这样我们就得福气。OK， 十七章十八节。
你怎样猜我到世上，我也照样猜他们到世上。
父怎么差遣耶稣基督，耶稣就这样差遣我们，差遣我们干什么？做工啊，行善啊，让我们的身体来献给他，让他圣灵充满我们，让他的话语充满我们，我们为他做见证。当你有神的话语充满，有圣灵充满，你举起圣者的手为这些病人来祷告，神也会应允你的祷告，施恩给他。明白我讲什么东西？神是很好的，我会去希伯来书，快要讲完了，第六章。他说，藉着这两件不更改的事，第一件是什么啊？神的应用启示来应许。第二件事呢？神用启示来将他的旨意来告诉我们。另外一个可能呢？两件不更改事，第一件是什么呢？论子孙。第二是论父。明白吗？好，神却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土往避难所。谁是我们的避难所啊？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避难所。为什么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避难所啊？你在这里旁边写下来，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在这个世界上你有苦难，在我里边就有平安，平安是因为他是我避难所，帮我去念十六章三十三节，耶稣是我们的避难所。哪里讲啊？是十六章三十三节，好叫我们逃往避难所的。逃往避难所就是逃往进到耶稣基督里边，就是活在主的里边。你呢？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
在他里边有平安，在这个世界有苦难，所以有苦难的时间我们就逃到他那里，他是我避难所，是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避难所。神却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往耶稣基督里面的人能够持定摆在我们前头的指望，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的勉励。神将两件不能够更改的事情，神不会说谎，让我们逃往耶稣基督里边，叫我们可以得到勉励，在他里面你得到平安，在他里面你得到勉励。我们有什么的指望啊？当我们殷勤不懈怠，一直到底去侍奉神的时间，不断的追求，不要停留在吃奶的地步，要吃干粮的地步，不要停留在婴孩的地步，要进到完全成熟长大成人的地步，不要我们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进到干粮 查考圣经，研读圣经，查看圣经，遵守圣经，教导圣经，我们学习 这方面的学习的时间，我们就有指望，持定摆在我们前头的指望，让我们自主间去做的时间，我们就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让我们这些人可以得到勉励。十九节，我们有这指望，有满足的指望，就如同什么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的，且通入万奈。这个锚啊，就好像什么一只船停下来的时间，放下坚固又牢靠的锚，以致这个船不会飘去别的地方。我们的灵魂的锚是进入什么孟子来，就是至圣所里边，就是要我们进了天堂。然后谁是先进去啊？是耶稣基督先进去，然后他会带他的儿子儿女进去。二十节，作先锋的第一个进去的就是耶稣基督，第一个进去就是耶稣基督。既然耶稣基督既然按照那个麦基洗德的等级成为永远的大祭司，这个耶稣基督就为我们进入幔内，为我们祷告，为我们代求，为我们赎罪，然后将来他会带每一个人都能够进去。带我们进去是什么意思啊？是在那个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原来那为万物所属，每一个都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为万物所本，是从他出来的。这个耶稣基督要领许多个儿子进荣耀里去，是到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可以的。耶稣基督是第一个先进去幔内，进去至圣所，将来他要领我们许多人都进去。你在这个第六章二十节的旁边，你写下来第二章第十节，第六章第二十节，在那个第二章第十节，领许多儿子的事情，姐姐呢，你写第六章二十节，第二章第十节说要领许多儿子，耶稣要领许多儿子，因为他先进去，然后后来，首先他第一个进去，他去做先锋，然后他会再来。耶稣第一次来的时间，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然后自己第一个进去幔内，然后呢，第二次来的时间呢，领许多儿子进去，看到吧？所以第二章第十节的旁边领许多进去，你写第六章二十节，在六章二十节旁边你写二章第十节。这个是我们的指望，我们得到这个指望，佢大得的勉励。他先进去，他作先锋，然后领我们进去。这是我们有这个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为什么又坚固又牢靠啊？嗱，留心听啦。神以前指着自己启示向亚伯兰应许，亚伯兰愿意做完全人，亚伯兰得着了。现在神也指着他自己来启示向我们显明他的旨意，说耶稣基督先进去后带我们进去，所以我们得到很大的鼓励。所以我们要追求是什么？做完全的人。明白我讲什么东西啊？做完全的人是等于什么东西啊？做完全人等于第四章十节，切立进到完，进入那安息，就等于什么？第六章第一节，离开道理的开端，基督道理的切立进到完全的地步，是不是完全人啊？我感谢神啊，这些人所讲的东西就是新约所讲的同旧约所讲的有没有冲突啊？ 没有冲突。彻底进到完全的地步的旁边，你可不可以写下来创世纪？十七章第一节，是不是创世纪十七章第一节啊？哦，原来神以前对亚伯兰说你要做完全人，现在对我们说要进到完全的地步，要进到完全的地步的旁边，你可不可以写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八节？所以说哦，原来耶稣基督说你们天父是完全，所以你们要完全。哦，这个说法不单只是同亚伯兰讲，也是同我们讲。原来希伯来的作者怕我们忘记，所以鼓励我们什么？彻底进到完全的地步。明不明白我讲什么东西啊？我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将你宝贵的话语来向我们显明，你帮助我们不要有一个的心理干硬，有不善的恶心，免得我们离弃永生的神，离弃你宝贝的道理。主啊，当我们不明白你的话语的时间，第一次听见你说要我们完全的时间，我们刚刚信主就看那个马太福音第五章的时间，四十八节，觉得主你的要求很高，我们觉得我们不能够达到的时间，我们就没有去思想为什么你要求我们要那么高。原因论福你要给我们大福，论吉宣你要我们要我们吉宣多起来。主耶稣，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间，就好像约翰就约翰一书所讲，如果我们常常将这个话藏在心里边的时候，我们住在子里边，住在子的里边，也住在父的里边，我们自自然然有能力胜过这个世界，自自然然有能力做一个完全的人。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不愿意追求完全的时间，我们很可能会跌倒，很可能连这个不单止这个想起得不到，连个救恩都会失去。有人离弃道理就失去这个救恩，借住就是焚烧。主啊，你藉着你的仆人说你深信我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是进乎得救，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竟然忘记我们所作的功，和我们为主的名的缘故所写的爱心，就是先前时候圣徒，如今还是时候。主你帮助我们不断的来学习你的话语，追求你的话语，不断的来侍奉主你自己。我们不是单单好像那个马大一样，单单是侍奉，没有去听到，要我们学玛利亚先去追求，先去第五章去追求，第六章去追求，然后呢第六章说来侍奉，殷勤的侍奉，不懈怠的侍奉。主你帮助我们学玛利亚一样，坐在主你自己脚前来听你的道，连撒旦魔鬼都不能够夺去主你给我们的宝贵的恩典。两件事情是不更改的，你持续应许，持续向我们显明你的旨意，你的旨意就要我们彻底进入安息，你的旨意就要彻底进入完全的地步。主若许我们，我们必要如此，当然主是许我们了，当然主是要我们这样去做了。主啊，我们是明白主你自己正道的人，要我们这朝着这个标杆，朝着这个目标来直跑，要得着主你要我们得个详细。主你施恩给你的仆人，每一次讲你的话语时都讲得清楚，讲得明白，你要他能够得着那个的纯正的灵来纯正的玛拿，以致他按时分量给你的儿子儿女。求主你怜悯，求主你施恩，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们。